视频第27篇。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哈，在旧约的435页。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有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连续我，应允我。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祝福今天的聚会，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更多的能够来认识你，更多的能够来遇见你，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这个讲到的题目叫做人生的头等大事哈。我想我们每个人没信主的时候，一定有你自己觉得人生的这个头等大事哈。也可能为了孩子，也可能为了工作，也可能有成就，或者是买一个大的房子有好的车子或者是和你梦寐以求的这个一个女孩子或者是一个帅哥结婚或者是得到一份最好的工作，或者是移民到美国或者到任何地方。所以肯定我们人生里面是有一些事情你觉得是头等的大事。那么信了主以后呢，我相信我们心里边也还有许多是你觉得是头等大事的。也许觉得服侍主，或者是在主里边蒙祝福，或者是传福音或者任何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们心里面什么是你觉得现在是你觉得头等大事哈。那在圣经里边，在这篇诗篇里边，大卫这个君王，这个一生有赫赫战功，在无数的征战中得胜，他的一生遇到很多的困难。他有丰功伟绩，他要日理万机，他还有许多的太太，许多的孩子，他要这个治理一个国家。我相信有许多的事，但是在他的生命里边，你会发现他生命里边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头等大事。那头等大事对于大卫来说，什么是他生命里边的头等大事呢？你会发现他这里边讲到一件事情，就是第四节，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那这个事情似乎是对大卫来说是最重要的。那么到了第八节，你再看他讲的，他说 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大卫生命里边，什么是他生命里边这个头等大事呢？他要日理万机，他要照顾那么多的太太，那么多的孩子，他要治理一个国家，他要征战，他有那么多的这个大臣，很多的人际关系，很多的事情要处理。他的人生的头等大事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诗篇第六十三篇哈。诗篇第六十三篇在454页，诗篇六十三篇，他说：“神呐、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大卫不仅是在作王的时候，他在这个犹大的旷野被追杀的时候，他讲到，他说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显然这个大卫生命里边头等大事，就是在他的任何的环境里边，他都发现寻求神的面和这一位神有一个面对面的关系，是他生命里边的头等大事。我想我们这个这件事情你如果对比这个大卫和所罗门来说的话，那从治理国家的这个才华和智慧和各方面来讲的话呢，所罗门肯定是更高的。可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就是所罗门治理完了以后，整个以色列国就分裂了。但是在大卫的这一生里边，直到今天，他带给神的儿女的属灵的产业却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大卫也有失败过，但是大卫带给以色列那个属灵的产业之所以非常丰富，就是在他的生命里边，他有一件事情是他一直不同于很多很多的政治家或者是君王，不同于神的儿女的一件事情。他生命里边有一个巨大的巨大的一个特征，就是他把他和神的关系，寻求神的面，当做了他人生里边最重要的头等的大事。那这件事情哈，我们怎么样的来emphasize 都不会过分的。这个是这个大卫一生在无数的艰难里边，无数的人际关系里边，无数的面对无数仇敌、无数征战里边，他取胜、他得胜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制胜点，也是他在很多的困难里边、很多的危难里边，他心里边充满了力量的一个制胜点，也是他在犹大的旷野，他要照顾那么多的人，他是一个被追杀的一个，就好像被通缉的一个土匪一样，带着一群人，每一天他都要面临可能没什么人告密了，然后就被追杀。但是他在夜间，他在床上，他在那里思念主，他在那里思想主的时候，他的内心就好像饱足了骨髓肥油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你看，你要了解的，不管我们的人生是顺利还是不顺利，
是通达，还是遇见了很多的困难。弟兄姐妹，我们寻求神的面这件事情，都是神期望我们来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这个大卫就讲到这件事，他说哈，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有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卫可能当时面临的，也许是亚沙龙，许许多多以色列人要追杀他，但是大卫在这个整个这样的危难里边，或者他面对很多的这个敌人的征战里边，或者他面临扫罗的追杀里边，他和神的那个关系，他深深的明白，神和他的关系是他生命里边的第一位。他不是要去处理这些他的仇敌怎么样处理他的这个环境化险为夷，他不是要处理这些所有的这些面对的困难。他知道在这个环境里边，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和神的关系，因为神是掌管万有的一位神，所有的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里边，所有的困难上帝都可以帮他摆平，所有的敌人上帝都可以拿下，所以他完全没有惧怕，完全没有担心。他在危难里边，他和神的关系那么亲密。他讲到，主啊，你把我放在你的翅膀荫下，高举在磐石上，我虽然面对四面的仇敌，我的心毫无惧怕。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在大卫的这一个生里边，我不知道我们的人生会遇见什么事情，但是在大卫的这一生里边，他一直把他和神的关系放在了一个他生命里边的首要的一个事情上，至关重要的头等大事。这个前一段时间我听说看到了一个文章，就是讲这以前中国的领导人认为和美国的关系是头等大事中的头等大事。然后呢，底下就有个解释说，跟美国搞不好关系的国家全都完蛋了。然后呢，跟美国搞不好关系的国家，人民都过得很穷。哎呀，这个后来中国有个领导人就说，我们一定要跟美国搞好关系，所以这几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就现在又没搞好关系了，现在叫你看。所以哈，这个是中国的这个领导人总结出来，但是在大卫的一生里面，我相信哈，我们也必须要走到这一步来。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是我们生命里边的头等大事。其实哈，我觉得神很多的时候就是把我们安排在一个环境里边。你说神让扫罗马上就完蛋，那是一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神就是让扫罗来追杀大卫，就是把大卫放在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个环境里面，他每一天都可能面临出卖，面临被追杀，面临通缉。他就是在一个旷野里边带了这几百个人，带着他的这些家属在那里逃，但是耶和华是他的磐石，是他的保障，是他的盾牌，是他的高台。他在心里边在那里思念主的时候，他的心就饱足了骨髓肥油，他的心是那样的欢喜，那样的快乐，那样的有力量，那样的充满了盼望。他毫无惧怕，他面对那样多的仇敌，面对那么复杂的人际关系，面对那么多的挑战，他仍然坚立在磐石之上。他知道这位神是掌管一切的神，这位神可以摆平所有的问题。他最重要的人生，最重要的头等大事，就是他和神，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神之间的关系，这是头等大事，头等大事。我们可能面临很多的问题，也可能我们面临的我们很顺，但是我们人生里面的头等大事一定是要来每一天建立最美好和他的关系。 当我们的手触摸到他的时候，这位慈爱的神，这位平安的神，这位喜乐的神，当他的喜乐、平安、慈爱充满到我们里边的时候，光明的神充满我们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有的忧虑，你所有的烦恼，你所有一切的挣扎，你所有一切的挫折，你所有一切的生命里边的这些黑暗的东西都一扫而光。你生命是那么样的喜乐，那么样的有力量，那么样的饱足，那么样的充满了平安。这个就是大卫为什么觉得他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这位神的一个关系。很多的时候神改变我们的环境，很多的时候神没有改变我们的环境，但是他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靠近他，面对面的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内心所有的恐惧，所有的害怕，所有的沮丧，所有的忧愁，所有的一切的东西全部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充满了力量，充满了主的喜乐，充满了光明，充满了盼望，充满了主的慈爱。那这个就是神一直在我们生命里边一直要做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觉得喜乐从哪里来？因为我有钱了，因为我工作稳定，因为太太对我很好，我喜乐了。我平安从哪里来？因为我很健康，我事业顺利，我有三辆奔驰啊，我还有一辆 Porsche 啊。我为什么我今天精神焕发呢？因为我有三个豪宅。我想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这样觉得的。但是弟兄姐妹，神就是让我们把从这个中间里边走出来，你会发现神即使把我们放在一个困难的环境里边，我们仍然可以单单的因着神而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力量，充满了这个盼望。弟兄姐妹，这个是神一直在每一个神的儿女生命中一直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卫讲，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今天还要求，他说就是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也就是说，好，当一个人来到了神的面前，他看到了神的荣美，他瞻仰了神的荣美，神的生命进到他里边来了以后，他完全就是一个 different person， 他完全就是一个 different person。他的里边充满了复活的生命，充满了光明的生命，喜乐的生命，平安的生命，那样的慈爱的生命涌流在他，就是一个 different person。 所以这个是神在大卫的生命里边一直要给他的，他也一直认为这是他生命里边头等大事。所以大卫人生里边的头等大事，他早上起来晚上睡觉，他一生里边最每一天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讲的，他说就是要寻求神的面。他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是我心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也就是说，当大卫寻求神的面，他虽然躺在旷野的野地里边被追杀，但是他心里边满了骨髓肥油，满了喜乐，满了平安。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大卫生命里面的头等大事。我相信哈，我们不管我们面对多么顺利，不管我们面对多么困难，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深深的认识，我们生命里面的头等大事就是寻求这位主的面，住在他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和这位神建立最亲密的面对面的关系，是我们这一生每一天头等大事。那么今天我特别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寻求到神的面。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你想要寻求神的面，但是不一定能寻得到的。这个是我们的 问题所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花时间了，我们想要寻求，但是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面不一定能够寻得到的。所以今天特别要跟大家讲几件事情哈。那第一件事情，我认为我们生命里边确实要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渴慕在里边。如果我们生命里边没有一个极大的渴慕，单单的想要寻求他，单单的要遇见他，这样的一个心，我们的生命里边很多的时候我们寻求可能不一定能够寻得到神的面。所以建立和神建立这个美好的关系的第一件事情哈，就是神的儿女生命里边必须要渴慕的。我不知道大家你想一想哈，在你的生命里边有没有一种渴慕，你非常的想遇见神，有没有这样的？你有没有一个人哈，是你一生里边，哎呀，你觉得，我想哈，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真正恋爱过，有没有真正恋爱过？那真正恋爱过的人，我相信哈，就是你会想到，就是说，哎呀，每一天哈，你想到要和他会面，哎呦，你突然感觉到心里边就是肠胃就开始翻腾，你知道吗？有没有这个感觉？有吗？这个弄不好还想去上厕所，你感觉到好像要拉肚子，哎呀，心里边一想到他。但是很多的时候这个可能后来你越来越了解这个人了，后来就没这感觉了哈。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对主的这个渴慕是要一直不断的在主面前来祈求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渴慕。我们生命里边哈，总是会渴慕一些东西的，要不然你渴慕电视，要不然你渴慕手机，要不然你渴慕微信，要不然你渴慕喝酒，要不然渴慕抽烟，要不然渴慕这个聊天，要不然渴慕吃烤鸭但是求主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好，让我们对这位神与他寻求他的面成为我们生命里边一个极大的一个渴慕，我们要来能够来遇见他。什么时候我们生命里面没有这个渴慕，你会发现你很难真正的寻到他的。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哈，我们生命里边一定要不断的为我们生命里边要单单的渴慕主来祷告，单单的要来面对他，能够寻到他，他的平安，他的荣耀充满我们的内心，为了这样的一个关系，每一天要来祷告，要来渴慕他。所以不是我们跟主每一次祷告都是求主来祝福我们主以外的东西，乃是我们对主自己开始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渴慕，你要单单的寻求他的面，单单的渴慕他。这个是我觉得我们生命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特质，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特质。神是很了解我们的，当我们不是真正渴慕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寻求他也可能是为了某些他以外的好处，也可能是为了一些别的东西，我们寻求他。所以主是知道，除非我们是单单的就想要来寻求他，单单的就渴慕跟这一位主在一起。很多的时候你寻求他，你会发现哎呀，很难寻到神的面。到底为什么呢？是我们生命里边还不是真正的渴慕这一位神，
我们可能渴慕主以外的许多的东西，虽然是很属灵的东西，也可能是很好的东西，但是不是主自己。所以这个生命哈，有的时候需要神来光照我们，我们才能够认识到我们可能稍有一些偏差，我们没有把主真正的啊是那样的渴慕他，饥渴的要来啊这个认识他。所以我以前讲过一个故事，就是讲到欧洲有一个王子，这个他要找这个王妃，然后呢就在欧洲的各国都发出了通知，每一个国家很多的公主，这个漂亮的这些年轻的女孩子们都来了，每一个进到他这个皇宫里边，这个都跟他要跳一个舞，在这个跳舞的时候你可以要任何你看得见的东西。那每一个跳舞的时候都要了一个东西，最后一个女的进来的时候，她跟这个王子跳舞的，她说我就要你。那她要了这位王子了以后，所有皇宫里的东西都是属于她的。那虽然这件事情是这样，但是这个女的深深的被这个王子所吸引，就是想要他。所以这个是我们和神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测试我们和他关系，测试我们的内心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哈，就是为什么神把这个世界要造得这么美丽，然后呢这个世界又有这么多很好的东西。我们不是说这个世界很多东西是不好的，是很好的，这么多好的车、豪宅、美景、美食、美女、帅哥，这么多好看的衣服，这么多的成就、出名，这么多的这个知识，这么多的这个头衔，所有的这一切都很好，这么多的享受，这么多舒适的生活都很好。那么这些东西神为什么放在那边，然后他又同时一直不停的要来吸引我们？那就是在我们这个堕落的人性里边，一直不停的要把我们的心单单的要归给他。所以这个是对我们内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测试。当我们的心单单的渴慕他，单单的这个追随他，单单的爱慕他，单单的要这一位复活的主跟他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心是那样的执着，那样的单纯的时候，这位主常常就显现了。所以寻求他的面很多的时候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够寻求得到的。所以虽然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为我们生命里边有单单渴慕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特质要来祷告的。所以这个事情好我觉得已经超越了把主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当然你看啊，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如果想跟他建立好的关系，我们必须要从我们生命里边的这个宝座上要退下来的。那这件事情是神不跟我们商量的。如果我们生命里边我们自己是坐在我们生命里边宝座上，我们或者是别的东西坐在我们生命里边的宝座上，那么这一位神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他就不是神。所以这个征战是在我们生命里边一直有的征战，我们必须要从我们的生命的宝座上退下来，这个生命的宝座必须是这一位复活的主坐在上面的，他才是我们生命里边的神。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件事，这个还有区别的。虽然我相信很多年，我相信我是从我生命里边的宝座上退下来了，主是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在我的生命里面宝座上，他坐在主宰的位置上，他让我做什么我做什么。但是我的顺服，
我和他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一个我对他的渴慕。
大家了解这个不同吗？大家了解这个不同哈，也就是说，比如说一个姐妹，你嫁了一个先生，那这个先生呢，你真是尊他在这个家里面做先生，但是虽然你把这个先生的位置给了他，但是你对他没有爱恋，没有渴慕。他虽然说老婆拿酒，你就给他拿酒了，对不对？老婆这样，你就对你每一天，把你该做的忠心的都做好，但是你对他没有爱恋。你明白这个区别吗？你对他没有渴慕，你并不一想到他的时候，你的胃翻腾，你知道吗？你并没有想到，一想到他的时候，哇，你多么渴望跟他在一起。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觉得天地万物都消失了。那这个是神在我们生命里边一直要带给我们的一个需要的一种特质。你看啊，我有次也很早以前我读这个戴德生和玛利亚那本小书哈。那这个戴德生呢，是个当时呢是一个穷传道。这个玛利亚呢是一个这个当时呢是一个在一个杭州的一个宣教士办的一个学校里边当老师。这个戴德生呢慢慢呢就爱上这玛利亚了。这玛利亚呢也爱上戴德生，但是呢这个玛利亚有一个这个监护人呢是非常看不上戴德生。他认为戴德生简直是一无是处，非常差。那后来呢阴差阳错呢，后来就同意了。同意了以后呢，这一对恋人哈，第一次在朋友的安排之下他们见面了。那见面的时间呢是下午1点钟。这两个人呢就在那个房间里边呢，他的朋友呢就找了一些借口都离开了。他们两个就坐在地板上手拉着手在那讲话。那这本书的形容是什么呢？他说转眼间天就黑了。哎呀，我看到那的时候，我当时哈，这个我不太理解。我说哎呦，这两个怎么爱到这种程度？你可以想象到两个人手拉着手哈，爱到这个程度，也就是说他们眨眼间，所以这个就是应验了这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不对？就是有人问他什么叫相对论，他说你和一个你不爱的人坐在一起，1分钟变100年。他说你和你爱的人坐在一起100年变1分钟，他就这就是相对论，是吧？这个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和神最渴望的不仅是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神，我们尊他为主，我们从生命的宝座上下来了，他最渴望的是我们的心全然的爱慕他，在未来的永恒里边，那永恒变得何等的短暂，对不对，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从我们生命里边的宝座上退下，当然也有人还在生命的宝座上还没退下来，神还不是你生命中的神，你生命中的神可能是你自己，你仍然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神一直在 fight 这件事情。这个也是这个我前一段时间读这个书叫罗炳森师母的这个荣耀的光辉，她非常的渴望成为一个著名的女诗人，她在很小的时候就花很多的时间在写诗，全家人都出去郊游她不去，她把门锁了，帘子拉起来，然后就开始写诗了。到了她18岁的时候，有一次她在教会里边分享，她的姑丈是一个牧师，偷偷的在门外边听他讲，听完了以后，第二天吃饭的时候就跟他说，他说我觉得神让你这一生要单单的服侍他，单单的奉献给他。哎呦，这句话可把这个罗炳森师母给气坏了，他就感觉到这个呼召和他想要成为诗人的这件事情永远的冲突了，他就哎呀，一直挣扎，一直挣扎，一直挣扎。后来他开始生病，躺在病床上，但是他仍然挣扎，仍然抗拒神。最后他决定就走自己的路，然后病得简直是一塌糊涂。
长话短说哈，最后他病了六年了以后，他在无望里边真正的知道了这一位神是宇宙的主宰的时候，他跟主说，主啊，我要侍奉你，我全部都献上了，他全部都献上了，然后病全部都好了，所有的肝啊肾啊脏啊胃啊又浑身充满了病，全部都好了以后呢，那个时候神就坐在了他生命的宝座上，但是他和神的关系仍然并没有这个渴慕在里边。弟兄姐妹，我们可能神在我们生命里边就好像一个老板一样，你不得不听从他，你不得不顺服他，你不得不为他工作，因为他发给你工资，对不对？你不得不说，哎，你是老板，你是神， you know I'm afraid of you， 对不对？你是神，你说话算我不敢得罪你，那这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仍然没有那个爱，仍然没有那个渴慕，仍然没有一个相对论的关系。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和主的关系就好像玛利亚和戴德生拉着手坐在地上，他们在那里讲话，我们也不知道那天他们讲了什么，对不对？他们可能都忘记了，也许就是说我好想你啊，对方我好想你啊，就说了几百遍，这个就天都黑了，怎么一转眼天就黑了呢？你知道这个里边是什么？这个里边是从灵魂里边产生了一个极大的渴慕和爱恋，这个是神一直要给我们的。他可能是你的神，但是你跟他是一个老板和员工的关系。他可能是我们的主，但是我们和他是一个新娘和新郎之间，和戴德生和玛利亚那样的一个充满了爱甜蜜的一种生命的关系。那这样的一个关系是圣经里边真正一直在讲的一个关系。那后来这个罗炳森师母就慢慢的在他的过程里边就开始，他说我越来越渴慕主，他说我越来越渴慕这位父，他就在他的日记里面写，主啊，我何等的渴慕你，我何等何等的恋慕你啊！一直每一天就是花尽他生命里面所有的时间都在祷告，都为了这件事在祷告。他说有一天他的丈夫去参加一个聚会，他留在家里边在那里祷告，突然这位复活的主显现了，然后进到他生命里边，全然的充满他。所以他带出来的所有的这个，他后来办了信心家庭，带出来所有的人，不仅是从他们生命的宝座上退下来了。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当然也许一个无神论者，他第一件事情要承认有神，第二件事情要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接受这个救恩，第三件事情就是他必须要从他生命的宝座上退下来，在他的生命里面真正的让这位主做他的王，做他的主，成为他生命里面的神。我们是仆人，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和这位主的关系仍然可能是非常非常疏离的，非常的冷漠的，非常的不情愿的。主让我们捐钱，我们说好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怕主不捐钱，主惩罚我们，下个月没工作了。我们衡量了一下，最好还是捐。就变成这样，我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主让我捐，哎呦，那个不情愿的那个，你看这样的一个心。所以你看，你要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主最后他全然的充满我们，我们的整个的生命是那样的靠近他，那样的亲密他，我们跟他之间的那个爱是那样的充满的爱。我们一想到我们的主，我们的心就飞向了他。我们早上一起来的时候，一想到我们的主，我们的就好像耳朵里面听到了外边的鸟在歌唱， 阳光洒满了整个的这个家园。我们一想到主，就好像闻到了玫瑰的芬芳，我们的心是那样的欢喜快乐。这个是神一直要给我们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提升。所以这个是一步一步的，好像我们刚开始是一个无神论，我们承认有神了，我们知道有神了，然后呢，我们又相信了主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对我们的救赎，赐给我们永生，然后我们慢慢的再从我们生命里边的宝座上退下，我们不再是我们生命中的王，我们不再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让这位天地宇宙万物的主宰做我们生命里边的主，这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得了了。但是仍然不够，真的，我相信许多的人都在这个上面挣扎的，因为我们的心仍然爱着很多别的东西。最后神还要给我们建立一个我们跟他是那么样的爱慕，那么样的亲近的一个关系。那到这个时候，基督全然的住在我们里边，他要活出他自己来，我们被全然的更新了，真的是弟兄姐妹。那这个就是整本圣经里边最中心的信息，叫做以马内利，就是圣殿不是一个会幕，不是一个物质，圣殿是我们的灵魂体，这位复活的主全然的住在里边，他充满我们，我们的身体灵魂体就是神的殿。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这边讲，他说他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要充满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跟神的关系，我说主啊，你是主，但是呢，我加上一句 "Don't bother me"， 你知道，你说这个关系，我不知道哈，以前我不太了解，我承认你是主。我拗不过你，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胳膊拗不过主，你知道，就这种的，我老想跟主摔跤，我想走我自己的路，但是我拗不过主。但是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哎呀，主啊，你不要这样嘛 ，Don't bother me 哈。或者有些事情，我觉得我顺服不来，或者是哎呦，这个远离主的期望是太远了。我们只能这么说，主就是让我们。不仅从生命的宝座上退下，主让我们对他充满了一种爱慕、依恋、渴慕，进入到相对论里边去，你知道，在勇士里边，哎呀，我们何等的 enjoy， 你知道，何等的 enjoy。所以我看到一个牧师写了一篇，他说哈。他说天堂很好吗？他说是的，天堂很好。他说有黄金街，有碧玉城，有亿万的天使，然后呢，那里多么多么的美丽，多么的享受，没有疾病。他说但是如果主不在那儿， If Jesus Christ is not there, I'm not going。 这个牧师写的。我们以前可能你根本觉得You're not going。 你看这个摩西哈，在旧约里边，因为神发怒了，说你把他们带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吧。I'm not going。 神说我不跟你们同去。摩西说什么？有一个牧师就说，哎呀，他说我觉得挺好的，你看哈，你看这个只是主不跟我们一块去，然后呢，你说迦南美地我们也得着了，我们每个人给你在那建一豪宅，我们每个人都在给你发家致富了，我们每个人都在那里过着很好的生活，对不对？我们什么都有，那神派一个使者去不是挺好的吗？但是摩西不这么说，他说摩西说什么？他说主啊，如果你不愿意跟我们去，那就不要让我们去了。他说使我们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的是什么呢？不就是你与我们同在吗？使我们与地上有分别的就是你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没有你的同在，我们算什么东西呢？弟兄姐妹，这些人的话都很值得我们来思想。 就是他们是真正的一群认识神的一群人。什么时候我们和主的关系进到了这样的一个渴慕主的一种关系里边，我相信主才会满足的，否则他不会满足的。如果我们只是把他当做一个老板，我拗不过你，我相信我们和神的关系还没有到达圣经神所期望的，神的心不会满足。这个就是神一直要做的一件事情。大卫之所以这样，他生命里边的这个特质非常非常明显的被拿出来了。你看，所以大卫说什么？他说有一件事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27篇哈，27篇。你看他这个地方写，他说什么？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哎呀，大卫他说他对神的这种爱，所以你看我们以前有讲过，大卫在神的约柜面前脱了衣服，穿着一个马甲，在那里极力的跳舞。他来到神的殿中，他要瞻仰这位神的荣美，好像整个所有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他的王国、他的一切的大臣、他的财富都退到后边去了，他眼中只有上帝的荣美。我们要学习这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这件事情，要祷告，让我们的心在神的里边能够有这样的一颗心。不知道你觉得这样的一种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我相信哈，神的心全然的满足，我相信我们的心也是全然满足的。我们的心会在神的里边哈，完完全全的得着满足、自由、释放、喜乐、平安、爱的江河、活水的江河。这就是我们真正要达到的一件事情。虽然神可能在你的生命里边，你从宝座上退下来了，他是主，但是你的人生有可能是充满了唉声叹气的，有可能充满了不情愿，有可能充满了挣扎，有可能充满了跟主的 struggle， 有可能充满了里边的抱怨。除非你和主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所有的这一切都消失了，都消退了。这个是主给我们的这个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诗篇第15篇哈。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说我们寻求神的面，要对他、对神自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渴慕，就像玛利亚和戴德生一样。坐在一起，手拉着手，转眼间就天黑了。如果我们在那里哈亲近主哈，这个下午1点钟亲近主哈，哎呦，那跟主无话不谈哈，转眼间这个天就黑了，那你真是厉害了，我跟你讲，那你就差不多的意思了哈。我们看第二个方面哈，我们看一下第15篇，诗篇第15篇429页哈。也是大卫的诗，他说：“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缠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所以这个事情哈，我觉得又是另外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寻求神的面，我们摸不到神，是因为神是一位全然圣洁的神。所以大卫在这里，大卫我相信他可能很多的时候也摸不到神的面，所以他有体会，所以他就写了这个诗，他说呢，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一直在你的圣殿里边，一直在你的帐幕里边，一直在你的会幕里边， 在那里能够瞻仰你的荣美，能够时时刻刻见到你的面，和你有一个最亲密的一个关系呢？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呢？他说什么？他说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缠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那大卫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摸不到主，是不是我们生命里边有很多黑暗？黑暗和光明是不能够相交的，除非我们住在光明中，我们才能够与这位光明的主在那里彼此有 fellowship。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摸不到主，我们要跟主说，主啊，是不是我生命里边有一些罪是我需要来认，或者是需要来对付的，或者是我得罪了人，或者是我放债取利哈，这个舌头缠谤人啊，这个做事不公义啊，这个心里不说实话，说了谎了啊，这个毁谤邻里，这个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我们生命里边实际上一个常常寻求主的人哈，你会发现你越来越敏感，只要有一点点得罪神得罪人的思想行为，你会发现你今天去寻求主的面的时候就有点问题，除非你认罪悔改，在生命中对付这些我们生命中的破口，你会发现和主的关系又恢复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要这个特别特别谨慎的一件事情。神喜悦的一个人，不仅是对他渴慕，不仅是爱慕，不仅是退下生命的宝座让主坐在宝座上，不仅是不断的花时间来寻求他，神所渴望的一个人也是一个守节心清，在他的面前全然过着圣洁公义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人。你看圣经里边哈，所有的这些亚伯拉罕、以撒这些雅各，这些这个摩西这些旧约的以诺，这些约伯或者是挪亚，这些人你会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他们就是生活的非常的公义，在那个时代被算作义人，然后呢一生与神同行。最惨的一位就是雅各，雅各生命里面所有的这些东西，你看这诗篇里面讲到的很多都是雅各生命里面的，他非常扭曲，非常弯曲，常常不说实话，常常的做这些，神一生都是在打击他，要把他打成一个正直的人，打成一个公义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最后面对回去见他哥哥的时候，是一连七次俯伏在地上称他的哥哥是主。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不是神所喜悦的吗？圣经里面讲神爱雅各恶以扫，为什么让他所爱的雅各去向他所恶的以扫一连七次的俯伏在地上去磕头，去祈求，去给他一个生存的地方呢？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他所爱的和他所恶的，你表面上看起来完全是相反的，为什么？就是神所爱的他就要击打他生命里面所有那些弯曲的东西。亚伯拉罕也是同样的，挪亚、以诺，所有的这些神所爱的约伯，这些一生与神同行的，神都在他生命里面要打造这个东西。你必须要活在光中，你必须要正直。包括大卫，你看大卫那么渴慕主， 神可没有放过他呀。让我们的生命变成一个正直的，让我们的口常常讲的话都是赞美的话、鼓励的话、积极的话、正面的话、诚实的话、感谢的话、祝福的话。我们可能动不动可能就批评自己的配偶了，批评弟兄姐妹了，对不对？很多这样的言语，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打造一个正直、公义这样的一个守节心清的一个人。哎呀，这个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弟兄姐妹好，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理解，你是神所爱的，神才会这样打你。这个大家能够明白这个事儿吗？那个以扫，这个神所恶的，神没有打他，他带着400人，你看人多势众是不是？然后呢，雅各还给他进贡，对不对？那个绵羊200头，这个什么这又200头，什么这个山羊200头，驴好几匹，好，这给他进贡，给他叩头，叫他主。然后呢，神所爱的雅各被神打了几个耳光。你这想这事儿的时候，你就掉眼泪，你知道吗？是吧？主啊，你这么爱我，你打我。但是神就是这样的，我们从圣经里面能够看到这个原则的，真的能看这个原则的。那些神任凭的，那是最悲惨的一群人。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最近很多的时候神都没有打你，要不然就是你非常好，要不然就是神任凭你了。任凭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哈，我们寻求神的面，我们要了解神是一位公义正直的神，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要追讨罪的。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让我们变成口守节心清、心里边正直的一群人。好，最后一个哈，我们寻求神的面，我们看一下新约的这个约翰福音14章21节。约翰福音14章21节，在新约的约翰福音，新约的96页，新约96页。新约96页，好，我们一起来读哈，21节哈，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那这个地方的显现，我相信就是我们能够寻到这位主的面。你跟他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非常非常面对面的那个亲密的关系，这位复活的主要向你显现，但是有条件。他说，主说你要爱他，怎么个爱他呢？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你不能说好你爱主，但是呢你不遵守他的命令，那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你知道我有一次听一个牧师讲道啊，他就讲到，他说呢，他以前有一个同工，这个同工呢在生活上犯了错误，跟他的太太离婚了，然后一直活在罪中。有一次他就发了一封电邮给这个同工，然后这个同工就给他回了一封信。虽然这个同工一直活在罪中，然后呢这个同工说，我觉得我还是非常爱神的。然后呢这个牧师讲到的就是说，这完全不合真理。他说，你按照圣经来说的话，圣经说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主说什么是真正爱他，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一个不遵守上帝的命令的人是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爱主的人。 我们要花时间，我们要渴慕，我们要不住的祷告，我们要寻求他的面。我们不仅让他在我们生命里边做主做王，我们对他充满了渴慕，并且我们要对付我们生命里边的罪，要让我们成为守节心经，而且我们要顺服主耶稣的命令。来寻求跟他建立最美好的关系。
我看的那本书哈，我在看看那个罗炳森师母，哎呀，你最后看他那个生活，我只有一个，只有两个字，我就是用两个字来说，就是佩服。他常常是48个小时，不吃不喝也不睡，都在服侍。要不然就在亲近主，要不然就回世界各地的信，要不然就在聚会，要不然就在服侍别人。他说不知道有多少个人在他那里领受了跟主那个亲密的关系，对付他们生命里边的黑暗和软弱。哎呀，我觉得那样的生活怎么过？过信心生活，有的时候他们就剩几分钱，然后一直在那里赞美主，说主给我们的是丰富的。哎呀，我觉得那样的生活真的是，真的是活在，好像活在另外一个层次里边。所以弟兄姐妹，了解这句话，就是我们跟主的真正的爱，很多的时候考验在我们有没有全然的顺服他。我们不知道我们中间哈，每一个人，当你听这个今天这边道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在什么层次，是不是还没有承认有神，是不是现在已经承认有神了，是不是已经接受他的做我们的救主了，还是说你现在 struggle 在神是不是你生命中坐在宝座上，或者你已经过了这个，我们是不是还在跟他有没有这个爱的渴慕的关系在这里挣扎，还是说接下来我们是不是一个守节心清的人，还是说我们生命里边有没有那个全然的顺服他的命令，祷告着要去遵行神的命令。所以我想我们一起来好好的来在这方面追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这个第一首诗歌哈。好，我们一起起立哈，来唱。